这位弟兄他的英文不好，但是他的中文很好哈、哦，好到一个地步，他讲什么我都听不懂。他有很爱他的老婆，一直讲他的老婆，他的老婆。你在你的生命，你的老婆很重要，对不对 ？Amen 啊、oh. ，And the other brother 哈、oh, ，
另一个弟兄
，which who is just a home cell group leader。
还有一个弟兄，他本身是一个。
他的 home cell group leader。
啊，他的组长，这位弟兄的组长呢？啊、
didn't believe in miracles。
也不相信神迹奇事。
That's why he said。
这就是为什么他说。
That yeah, don't 试探神哈。
不要试探神。
但是神呢还做这个神迹奇事，对不对 ？It's a God with a。
虽然不可以试探神，但神还是做了神迹奇事在你身上，对吗
？Amen。
Amen.
Yeah, because our God is really a God of miracles.
因为我们的神是那行神迹奇事的神。
Today we want to read from the book of Luke.
今天我们要读的是路加福音，不是启示录，是路加福音。
对不起啊，我
不好意思。
I change my mind all the time.
牧师他临时改了主意。
Thank the Lord doesn't change his mind all the time.
感谢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不会改变他的主意的。
So I always change.
虽然我常常改变。
To try to adjust myself to him.
我们会越来越像神。
And we adjust our thinking to the Lord, what he wants us to preach to.
包括我们今天来讲到，我们都会越来越摸索神的心意。
So we want to look at Luke chapter 15.
那我们今天要读的是路加福音十五章
，verses 11 to 32.
我们是从十一节读到二十二节。
Okay, let's read verses 11.
我是新译本。耶稣又说，某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爸爸，请把我应得的家业给我。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的两弟兄。过了不多几天，小儿子收拾一切到远方去了，在那里生活放荡，浪费钱财。他花尽了一切所有的，那地方又遇上了严重的饥荒，就穷困起来。于是他去投靠当地的居民，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吃猪所吃的豆子，可是却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说，父亲，有那么多雇工，又有丰富的食物，我却要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对他说，爸爸，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他起来往父亲那里去。他还在远处时，他父亲看见了他，就动了慈心，跑过去抱着他，连连与他亲嘴。
到三十二节哈，对不起。
然后读三十二节，到三十二节，连忙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却吩咐仆人说，快把那最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手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肥牛犊牵来牵宰了，我们要吃喝快乐，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欢乐起来。二十五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的时候，听见音乐跳舞的声音，就叫了一个仆人来，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仆人说，你弟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他平安无恙的回来，就宰了肥牛犊。大儿子就生气不肯进去，父亲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你看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可是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羔羊，叫我和朋友一同欢乐。但你这个儿子常常跟娼妓在一起，花尽了你的钱财，他一回来，你倒为他宰杀肥牛犊。三十一节。父亲对他说，孩子，你常跟我在一起，我的一切都是你的，只是因为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我们应当欢喜快乐。
Amen.
Amen.
What a wonderful story.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故事。
Of a father who have two sons.
一个父亲他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小儿子。Easy to remember.
对，非常容易记。
Younger son and elder son.
一个大的儿子，一个小的儿子。
The story begins about the younger son.
这个 故事是从一个小儿子开始的。
Who rebels against the father?
他就违背他的父亲。
Asking for his share of inheritance.
他就要他父亲的财产。
While the father is still alive.
当他父亲还在的时候。
This is an insult to in the Jewish culture.
这个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是一个非常大的冒犯。
Son doesn't ask for the father's inheritance while the father is still alive.
当父亲还在世的时候，这个儿子就想来吞变父亲的遗产。
So this is an insult to him.
这个对父亲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不敬。
But his father graciously agrees to his son's requests.
但是这个父亲却同意了儿子的请求。
And like many sad stories, the son always tends to squander the family's inheritance.
就好像所有悲伤的故事一样，这个故事那最后就儿子就吞灭了父亲所有的财产。
And he squanders it on everything. At the end, he goes to a stage whereby he has nothing to eat.
他就挥霍父亲的财产到一个地步，他花尽了所有的积蓄，他无家可归，
so、
他没有东西可以吃。
His desperation, he went to look for a job.
他就非常的迫切，因为他没有钱，所以他就要去找一份工作。
他肚子饿没，工作很惨哈。
非常的惨。
So he went to look for a job.
所以他就去找一份工作。
And、because he has、such a good life in the past.
因为他过去他生活的非常的舒适。
The only job he could find is to look after pigs.
但他最后却找了一份要在猪圈里面去养猪这样的一个工作。
A pig in a Gentile's farm.
在一个农场里面他去养猪。
And this Gentile,
那这个、
huh? is
这个猪圈呢
？The Gentile people are the people who are not Jews.
那通常去放猪的人都不是犹太人。
And so,
然后。
These people who are not Jews are considered unclean to the Jews.
因为在犹太人的眼中，猪是非常不洁的。
And the people who are not Jews also are unclean people.
那犹太人觉得，那所有不是犹太人的也都是不洁的。
So two unclean, huh?
所以都是不洁净的，两个不洁净。猪是不洁净的。
The boss is also unclean.
那个老板
yeah,
也是不洁净的。
So therefore, he works in an environment whereby he is really looked down upon. In other words,
所以他在一个极其最后去到一个生命当中最低的一个环境里面来求生存。
And in this environment, the boy came to his senses.
那在这个环境里面，这个小儿子他突然之间就醒悟过来了。
And this awakening made him realize his condition.
他醒悟过来了，他自己再看一下他自己现在的条件。
He said, "Hey, my father's estate, even the servants live better than me."
他想说，我父亲有那么多的雇工，那雇工又有丰富的食物，比我现在的环境要好多了。
So therefore, he devised a plan to come back home.
所以他就决定要返回他的家乡。
In verse 18,
那在十八节里面有说
，He said, "I will arise and go to my father."
他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
Father, I have sinned against heaven and before you.
他说爸爸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
So he devised this scheme.
所以他这个决定回去的这个计划。
Is that he's going to appeal to his father.
他决定向他的父亲来祈求。
He said, if I am to go there and tell him I'm going to be like his hired servant, perhaps he will accept me back.
他打他的主意是说，我要回到父亲那里去，对他说，我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
So in verse 19,
所以在十九节里，十九节说，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
So therefore, he devised this scheme to appeal to his father.
所以他要去到父亲那里。让他把他当做一个雇工。
And he begins this long trek home to his far country.
他就长途跋涉回到了他的家中。
But his father, when he sees him from afar,
当他的父亲在远处看到他的时
候 runs to him,
父亲就还在远处，父亲看了他就动了慈心，跑过去
embrace him,
抱着他
and forgive him,
原谅了他。
So, what do we see here?
那在这里看到了什么？
His father, huh?
我们看到了什么？
A father,
我们看到了
a perfect father,
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的一个父亲
wants a son, not a slave.
他希望他的孩子不是只是一个奴隶
Okay, write that down, huh?
我们把它写下来，这是非常，这点非常的重要。
This father, of course, stands for our father in heaven.
这个父亲在这个比喻里面就代表着我们的天父。
is perfect father.
是一个完全的父亲。
Our perfect father.
就像我们完全的在天上的父亲。
He wants a son, not a hireling.
他希望我们是成为他的儿子，而不是他的仆人。
So, the 他不要我们做一个奴仆，好。He doesn't want us to be a slave.
上帝不希望我们只是作为一个奴仆。
Sometimes in our life, we work in church, we do things.And we thought this is how God is. He is like a master, and we are like a slave.
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服侍，或者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理解，就是我们觉得神只是一个我们的主人，而我们只是他的奴仆而已。
But God wants us to be His son, and He wants us to be a father.
那神希望我们成为他的儿子，他。成为我们真实的父亲
Write it down,
把它写下来
He wants us to be
his son, 神希望我们成为他的儿子
and he wants to be our father
神希望成为我们的父亲
This is the real perspective we need to have as a Christian
对这位基督徒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正确的观念
So therefore he reinstated his son with great celebration
所以呢，他就去原谅他的儿子，并且要一起与他欢喜快乐。
Whenever we fall short like this son,
当他失去了这个儿子
，When we fall short and does not function well, God still wants to reinstate us as His son.
虽然这个儿子他离家出走了，但是神还希望他能够回到他的。家中
and this is the same for all of us.
这就好像我们当中所有的弟兄姐妹一样。
我们远离神哈。
当我们远，
神要
walk away from God.
我们回来 ，it's a very important thing.
这是非常重要的。
And He really wants to welcome us in the state.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我们要知道这一点。
But This story didn't end like this.
但是这个故事并没有这样就结束了。
And it talks about this 大儿子。
这个就讲到了，提到了大儿子。
This 大儿子怎么样的？
这个大儿子怎么样了呢
？Why did he wants this 大儿子kind of story in this particular parable too?
我们来看到这大儿子在这个故事里面。
Why does he want to put this story in?
那大儿子在这个故事里面到底哪里应该出现呢
？Because he wants to talk to another Christians who are not just been born again. He wants to talk to mature Christians.
好，这个大儿子其实就是要对我们所有弟兄姐妹，我们比较成熟的基督徒来讲的。
So here, this story is about two groups of people.
所以这个故事里面提到了两种人。
One group of people is like 小儿子。
是哪两种人呢？小儿子。
And 大儿子
和大儿子
So it's important we look at ourselves and see whether we are like the 小儿子 or the 大儿子
那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是大儿子呢还是小儿子
So it applies to all of us
因为这个故事是对我们所有人来说的
So if you look at Luke chapter 15
所以当我们来看到路加福音15章15节的时候
No, Luke chapter 15 verses 1 and 2
我们看到一到二节的时候在路加福音我们一起来读众税吏和罪人都接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经学家纷纷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和他们一起吃饭
So therefore two groups of people
还是两种人
One is tax collectors and sinners
一个是税吏和罪人
And the other one is the Pharisees and the scribes
一种是法利赛人和经文家
Two entirely different groups.
是两种不同的人。
So God, so here Jesus used two sons to show to these two concerning these two groups of people.
那耶稣就用了这个大儿子、小儿子来说这样的两种人。
So that he could speak to both groups of people.
他对这两群人都不同的来说话。
So we see this youngest son is just like those tax collectors and the sinners, right?
小儿子就好像税吏，就好像我们刚刚十五章一到二节读的，小儿子就好像税吏和罪人一样。
And God accepts them, right?
那神也接受了，接纳了他们。
So that they are not considered to be people who are separated, but they're people who at the end are sons, not slaves, right?
虽然他们远离了神，但是神还是接纳他们，是以他们儿子的身份，
而不是奴仆的身份。So there's always hope when we are away from God.
所以当我们远离了神，
God always wants us to come back.
神还是希望我们回转归向他。
Amen.
Amen.
What about this second group of people?
那第二群人又是怎么样的呢？
The Pharisees and the Sadducees.
是刚刚说到的法经文家和法利赛人。
Here they are like the eldest son.
他们就好像大儿子。
So if you look at the attitude of this eldest son.
所以当你来看这个经文里面提到大儿子的态度。
He is a very sad and bitter boy.
他其实是非常的一个悲哀又很苦读的孩子。
He is not a very happy boy.
他不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个儿子。
What is he like?
那他像什么样子呢？
他一个工作导向的人。
他是一个行为导向。
Is
performance orientation.
This is an important thing that we need to look at ourselves. Right?
那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要通过这个经文来检视我们自己。
In our life, very often we are brought up to think 工作导向 is very important.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不知不觉的会落入行为的导向。
工作导向，
工作导向。
So we tend to look at life as one whereby it's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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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
我们就会倾向于通过我们的努力，不停的工作，工作，工作。
We have been taught to behave like this all our life.
那我们的一生都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教导。
But what is a 工作导向 kind of life? Is it a happy one or not?
但是其实工作导向到底是什么样？是快乐的吗？会带来快乐吗？
Many people like this eldest son, when you look at him,
像当我们来看，其实很多人我们就会像大儿子一样，
快乐不快乐？
大儿子他快乐吗？
不快乐，
不快乐。
And all he looks at is, if I perform well, if I strive well, then my father should accept me.
他会觉得只要我工作的努力，只要我忠于我的父亲，那我就会得到父亲的认可。
So 工作导向的人they live by striving.
所以工作导向的人，他们非常的努力，他们要竭尽的来奋斗。
So they work tirelessly to perform well.
所以他们工作就会孜孜不倦。
But they don't understand the reason why is it that they actually strive like this.
但他们其实不明白，他们到底为什么而努力。
The tendency to strive is to actually seek acceptance.
所以当他们真的去努力的时候，他们不明白这真正的原因。
The 原因 is that they will try to seek acceptance.
其实他们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想取得人的认可，被人所接纳。
They try to seek that love.
他们希望能够得到爱。
Because in their past experience when they were young,
当他们年轻的时候，可能他们过往的经历。
Unless they do well,They are not seems to be very well accepted by their mother and their father.
如果他表现得不好，他的爸爸妈妈就不会喜欢他或者接纳他。
So therefore, there is a need for them to think it's like being trained up to think that if I perform well, then I'll be well accepted. I'll be very much loved.
所以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就会不停地告诉自己，我必须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获得别人的肯定。
But so this is almost like this elder son, right?
就很像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个比喻，大儿子一样。
He can't understand why his father didn't treat him well. He thinks
他其实不明白为什么他的父亲没有好好的去对待他。
He has worked hard all through his life.
他觉得我服侍你这么多年。
And you don't even give me a calf to celebrate with my.
你却并没有给我一个肥牛犊。
But this younger son haven't done anything.
但这小儿子呢，他什么都没有做。
He didn't perform well.
他又什么，他都不做工。
But yet you treat him so nicely.
但是你却这么好的去对待他。
这个叫工作导向的想法哈。So that when you have that kind of 想法，
当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
，Your life is based upon striving, not resting.
但你就会变得很累，你不是建立在安息上，你只是想通过努力去来得到肯定。
So this drive to succeed,
这样的一个奋斗，这样的一个行为的导向
,very often is as a result of a generated by a father who looks at achievement as his goal only in life.
那通常就是因为这个父亲他只看到工作的成果来认可这个儿子。
So therefore, Very often when we were brought up as a young person, we have this kind of childhood, right?
如果我们成长从小到大，我们童年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经历。
So therefore, if you are not as smart as your brother, or don't do as well,
或者是说你没有你的哥哥或弟弟聪明。
So you have to depend upon your hard work to get his acceptance.
所以你就必须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得到家人的肯定。
So therefore, there is that kind of affirmation you desire very much.
你在心里面，你非常的期待获得认可。
You desire that kind of affection from your father.
那特别是通过得到父亲的认可。
Because it didn't come naturally, you have to strive to get it.
因为你要不停的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去得到。
Hard work is not wrong by itself.
其实我们努力工作不是一件错的事情。
I'm not saying it's wrong to work hard.
我不是说我们努力工作是错的。
But sometimes it becomes a kind of an addiction.
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我们陷入到这样的里面。
It becomes a kind of addiction.
那我们就会沉迷于当中。
And so,this addiction can drive us sometimes to work to win the approval of other people to the extent that we become exhausted.
这个瘾就会驱使我们，让我们在我们周围人的当中，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来得到他人的认可，这样的一个事。
So, but relationship is not built upon hard this kind of hard work.
但我们知道，我们与人的关系不是通过我们的努力。
It's a kind of attachment. It's a kind of a bonding.
是一个连结的关系。
Striving.Can leave us with a deep sense of worthlessness if it didn't succeed in getting that love.
那这样的一个努力，如果我们没有得到成功，我们就会有一种挫败感。
So that 挫败 will cause us to try to 努力更深哈 ，to harder we try to work to try to get that affection.
那这样的一个挫败感就会让我们的心里更加的有这样的一种不好的情绪。
So therefore, we become what we call approval addicts.
所以我们就希望，这样就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那这个东西就叫做，一个瘾。
啊，approval addiction, 哈。
就希望得到别人肯定。
Addicted to the people saying, "Oh, you do well."
我们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说，哎，你做得很好。
But when you didn't get it, you feel very bad.
但如果你没有得到他们的肯定，你的心里就会非常的。难过
so,
失落
therefore this 工作导向的 kind of lifestyle 你不会开心的对不对
对因为这样我们就不会开心了
so, but the other thing is that it develops you into a kind of a very tough person a very hard personality
还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导向呢会使我们成为我们的性格会变成一个很难相处的人
that is what this 大儿子 like
这就是好像大儿子一样
啊很难
对对
，people can get，
他很难与人真相处。
So this is a thinking that very often affects our relationship with people very much.
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其实就会影响我们与人相处的关系。
So if the person we don't think he well of him, we become very intolerant of him.
那如果我们觉得这个人做的也不好，那我们就变得我们无法忍受这样的人。
Then it.We put a more higher value on attainment rather than relationships.
那我们就会跟别人来立下更高的标准，但是而不是希望跟人建立关系。
So this sense will cause us to have developed very shallow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people.
那我们与人的关系就会变得非常的肤浅。
And what we desire of other people is therefore more hard work and doing well only. 好。
那我们对人的期待也会变成要通过行为来取得。
So this is what this elder son seems to have this problem.
那这个大儿子他就有这样的问题。
And it caused him to cannot really understand completely what his father is doing.
那他因为这样子，他就无法了解他的父亲到底的心意是什么。
So just like those Pharisees and teachers,
就好像那些法利赛人和经文家一样。
To them, life is just keeping laws.
对他们来讲，那活着就是为了要遵守一切的律例。
But Jesus, he was showing these Pharisees and teachers.
但是耶稣却对这些经文家和法利赛人说
，Through this story about this,
通过这样的一个比喻，要对也对他们说
concerning this elder son.
那我们看到这个大儿子
，He said. I'm a person who looks for sons, not for slaves.
通过这个比喻，神就想说，我是来寻找儿子，而不是一个奴仆。
Secondly,
第二点。
I believe in including people, not excluding people.
我的爱是给所有的人的，而不是给单独的一些人。
So I don't exclude people.
所以我不会，我的爱是给所有的人。
So I won't exclude them, I include them.
我不会把那些人排除在外，我也百会的把他们来加进算进去。
我包容人的。
我会包容，只是包容所有人。
Our God is a God who 包容人。
我们的神是包容，充满接纳的一
位神。It's not someone who exclude people.
他不是把一些人排除在外的。
This is the kind of heavenly Father we have.
这就是我们有的这样的一位天父。
Who loves to include everyone here.
他爱世上所有的人。
Amen.
Amen.
We need to see that kind of concept about this heavenly Father.
我们要看到，通过这样的比喻，我们要看到我们的天父是怎样的一位神。
He who believes in inclusion, not exclusion.
他爱所有的人。
That's why when you see Jesus,
这就是你当你当耶稣。
When you look at Jesus,
当你来看耶稣的时候
he went to have meals, he went to eat with the prostitutes, he went to eat with all the people which the Pharisees and the Sadducees looked down upon.
对，当耶稣去跟这些税吏、跟罪人和娼妓来吃饭的时候，那这法利赛人呢，他们就来指责耶稣。
为什么？
为什么呢？
他们不明白耶稣想什么东西。
法利赛人他们不明白耶稣的心意。
Because this kind of thinking pattern, performance orientation.
因为他们是行为导向。
Keeping the law.
他们持守一切的律法。
So they cannot understand why Jesus is going to be so good friends with these people who don't do well.
所以他就不明白为什么耶稣跟这样的一群罪人什么就做不好事情，然后为什么跟这样跟他们一起吃饭呢？
So we must not be like this elder brother.
就一定不会像这个大儿子一样。
Embrace a life which is of striving.
就好他们的一生就是来努力。
Self-righteousness.
他们自以为义。
And seeing the law more important than love and relationships.
他们看到他们觉得律法比关系更加重要。
So if we look at the character of this elder brother.
当我们来看到大儿子这样的一个个性的时候。
Then you can see the 工作导向 kind of characteristics.
那我们就看到那工作导向其实就是一个特征。
他的特质是什么？
他的特质。
有七个齁 ,write
down. 有七个特质，我们把它写下来。
第一。很容易生气。
Easily angered.
So when this elder brother,saw this younger brother come home.
所以当这个大儿子看到小儿子回家的时候，
他很生气，
他非常的生气。
He said, "Why? 为什么生气？
为什么生气呢
？Because this younger brother had been reinstated without punishment.
因为这个小儿子没有得到他应该有的斥责和惩罚。
你做工作导向的人是这样哈？
工作导向人会这样。
你做错事情一定要赔。You have to pay for all the wrong things you have done in life. Huh? So he feels this younger brother deserves severe reprimanding from the father.
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小儿子他应该得到的是一个惩罚。
Make sure that he pays for all the wrong things he has done.
他应该为他所有做错的事情负责。
So that he should be severely reprimanded by the father.
他应该非常严厉的被对待，被父亲对待。
So he didn't expect his father just to forgive him like that.
他没有期待他的父亲，他原来就这样就原谅了他的小儿子，他的弟弟。
So this kind of restoration.
那他这样的一个想法。
Most people, if you have love,
大部分人如果你的心里有爱，
你说哎很棒哦，
你会觉得哎这故事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You will say, 哎这个小儿子给 received back by the father.
这个小儿子他失而又得，回到家中浪子回头。
很棒哦，
是非常好的。
但是这个大儿子他没有这样想。
但是大儿子他并不是这样认为的。
他说的不公平。
他说不公平 ,it's not fair.
Should be severely reprimanded, didn't pay for the price.
他不配，因为他 做了这些事情，他理应受到这样的一个处惩罚。
So he shouldn't be reinstated back.
他根本就不配得到这个儿子的名分，他也不配回来。
If you think like that and you get very angry when you see things like that happen.
如果你常常的容易发怒，你看到这样的事情你会生气。
觉得你有这个大儿子的问题。
就要小心，我们可能会有大儿子的一个特质。
Performance oriented kind of thinking.
就是行为导向，引发了你的思维模式。
So you get very angry and resentful when you see someone being reinstated, even though the person gained, but you felt you have lost.
就是因为你就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当你看到别人去得到了一些东西的话，你的心里其实会非常的憎恨。
你说不公平对大
人，你会觉得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So therefore, because all our life we have tried so hard to strive to receive this forgiveness.
因为我们都在做我们自己的努力，就是为了要得到原谅。
Strive to receive that love.
我们为了要得到那份爱。
Strive to receive that acceptance.
为了要得到别人的接纳。
And so we see someone who doesn't need to strive and he receives that forgiveness, that acceptance, we get very angry.
所以我们看到那些人，如果他没有这样做，我们就会非常的生气。
第二点，没有爱。
没有爱。
第一个是生气。第二个是没有爱。So this elder brother,
所以这个大儿子
when the younger brother was thrown this party, he didn't go.
当这个小儿子跟他的父亲还有其他的宾客一起欢喜快乐的时候，
this elder brother refused to go in.
这个大儿子他拒绝进去。
This is another insult to the father.
这其实对父亲来说也是一种冒犯。
Because the elder brother in the Jewish tradition is supposed to be the host.
所以在犹太人的传统文化当中发生这样的事情，大儿子的角色是一个主人的角色，他应该来迎接这些宾客。
But he didn't like 迎接 he didn't want to come in.
他不愿意迎接，他也不愿意进去，不愿意见他们。
Again, a lot of people in the party will ask, 哎，你的大儿子在哪里？
那很多的那遇到这样的情景，那当然很多的人就会问，那大儿子去了哪里呢？
So this is a kind of an insult to the father.
那对父亲来说，这也是非常的不尊敬。
So he was. Why did he behave like that?
那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行为呢？
没有爱。
因为他没有爱。Unloving.
The father should have punished this elder son for like this.
他内心还是觉得父亲你就应该来惩罚这样小儿子。
But what did the father do instead?
可是父亲他并没有这么做，父亲怎么做了？
He tried to ask him to come in to join the party, 对不对？
父亲他也是请他的大儿子一起来参加这样的一个 party 宴会。
做父亲不容易哈。
It's not easy to be a father, right?
我觉得做天父又不容易哈。
觉得做天父更加不容易。
That we sometimes look at situations like this. God wants to include this. He wants to include this one. When you include this one, then the other person who's been included felt 不公平。
那我们做天父的其实非常的困难，因为我们的天父想把这个人邀请进来，把这个人邀请进来，但是有一些人他心里就会觉得这样是不公平的。
So, but we need to know the Father's heart, right?
我们需要知道天爸爸的心意。
Because the father's heart is 很有爱的，
因为这个父亲的心充满着慈爱。
Father's 很有怜悯的，
父亲充满怜悯。
Write that down.
把它写下来。
God chooses reconciliation instead of retaliation.
神希望我们与他和好，而不是敌对他，而不是神不会报复我们。
Okay, God doesn't want us to retaliate.
神不希望我们内心充满这样的一个报复。
But he wants us to be reconciled.
他希望我们可以与人和好，与神和好。
This is the Father's heart.
这就是天父的心。
He wants to show mercy.
他愿意施怜悯。
He chooses reconciliation rather than retaliation.
他选择来饶恕我们， 而不是报复我们。
But if you have a 大儿子的心，
但是如果我们有这样大儿子的心态呢？
很困难，
非常的困难。It's very difficult.
So therefore, many relationships are broken because you 大儿子的心态。
因为我们常常会有大儿子的心态，所以呢，我们的关系当中会有破裂。
Okay, so number one, anger.
第一个是愤怒。
Two, unloving.
第二个是不被爱。
第三点。没有礼貌。
Rude. 没有礼貌，粗鲁的。
So the elder son replied to the father.
那小儿子就这样回答他的父亲。
He said, 你看啊，你的小儿子哈。
大儿子就生气对父亲说，你看。
你的小儿子。He didn't even say,我的哥哥哦，我的弟弟哈。
他并没有说看你我的弟弟，他说看你这个儿子，但你这个儿子三十节。
So he forgets his manners.
他已经忘记了他所有的一切的
礼仪。So he launches out into an impolite act of self-righteousness.
他这样的一个无礼的态度，也让他自己有自以为意这样的一个心态。
Get rudeness and self-righteousness.
他就变得非常的自以为意和粗鲁无礼。
So when you have this kind of performance-oriented,
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导向的时候
，mind，
我们就要小心。
You find that you don't tend to treat people with respect.
那我们就不会很尊重、很礼貌的对待其他的人。
We won't treat other people with honor.
我们也不会尊荣其他的人。
And we will launch out into an act of self-righteousness.
而我们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网络当中，自以为意。
And sometimes speak dishonorably to other people.
我们也会对其他人说话没有礼貌。
第四点。
A
driven lifestyle.
啊，我们就会非常的生活当中，我们会很驱使人去做一些事情。
So in verse 29,
在二十九节当中，我们来一起来读。他对父亲说：“你看，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可是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羔羊，叫我和朋友一同欢乐。
从来没有什么？
从来没有给我一个什么东西
啊？
山羔羊。
And then 从来没有什么？
从来没有什么违背你的
命令。好。So sometimes we can look at this as an 偶像，对不对？ That we have never disobeyed orders in our life, huh?
所以我们会对神说，你看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任何的命令。
So命令 is like kind of an 偶像 sometimes to us.
那命令就变成我们生命当中的偶像。
As I obey that 命令，
我们要遵守命令，就好像偶像一样。
My life will be in the right track.
那当我们没有违背命令，那我们的生命就在一个对的方向里面。
But love is different from 命令，哈。
但是我们知道，爱是不同，和命令是不同的。
So sometimes there's a kind of confusion in our mind, 哈。
这两种关系通常会让我们我们不理解。
Should we obey law only, or should we give out love?
到底我们应该遵守神的命令，还是我们要放弃爱？
哦，不是放弃，
要去爱。
So this is sometimes a dilemma in us.
我们会常常陷入这样的矛盾当中。
Just obey law or give out love?
我们只是遵守神的命令，还是我们去爱
？So sometimes when you obey orders, it's very hard for you to give out love.
当我们遵守神的命令，有的时候我们很难去爱。
Or we obey certain kind of law,
或者是我们遵守某一些特定的一些的
to the extent whereby it's not possible to give out love.
到了一种程度，我们没办法去爱。
啊，这个线在哪里？
我们要小心这样的一条线。
Where is love and where is obedience? This or just obeying orders?
是爱还有顺服这样的一个关系
当中。If we go to the extent of just obeying without love,
如果你只是去遵守命令而你没有爱，
这个叫奴仆的心。
这就是有奴仆的心态。
It's in some way you have been tied up to the law and become a slave of the law.
那我有的时候，当我们谨守律法，我们就变成了一个奴仆。
可以明白吗？So it's a very thin line 哈 ，between love and obeying orders.
这有一个非常一个线，我们要懂得去分。
So therefore, the elder brother.
那这样的大儿子。
He can't understand that relationship with his father at all.
他一点都不明白他和父亲的关系。
Because there is no love in that relationship.
因为他跟他的父亲当中，他没有爱。
So he looks at the father as a kind of having to obey duty to do something all the time duty.
他把他的父亲当作是一个雇主一样，所以他就不停的做工，想要得到父亲的肯定。
If the father give him order, do this, do this, do this from 6 o'clock to at morning to 6 o'clock at night, he knows how to do it.
那如果父亲给他的命令，好像老板一样，你要从早上6点开始做到晚上，他就一定会去做。
But if he tell this, you go and love your younger brother.
但是如果父亲跟他说，你去爱你的弟弟，
他不会怎么做，对不对 ？He doesn't know how to do it.
Because、他就不知道如何去做了。
Because this is not something to do, it's something that you feel from your heart.
因为我们知道去爱弟弟，这不是一件我们要做的功，而是从心而发的，去真实的爱他的弟弟。
明白我说什么吗 ？That's why 工作导向的人很难爱人。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一个人他工作导向，他非常的难去爱一个人。
Because he can't understand.
因为他不明白。
It is functioning in the mind and in a job so long, this heart is already cold.
他不懂，所以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做工，所以他的爱心会渐渐变冷。
So therefore, if we continue strive to life and just concentrate on doing things and obeying laws, you will lose your sense of love.
如果他继续持续他这样子工作导向的话，他就会失去了他的爱心。
Because we see success and failures in terms of whether we measure up to the standard of doing well or not.
他会用那个行为的标准去衡量是否成功。
Because therefore we see life as like a master and a slave.
他就会看到生命好像是一个主人和一个仆人的关系。
A boss and a hireling.
一个雇主和一个员工的关系。
But very hard to see a father and a son kind of relationship.
他就不会觉得他和神的关系是父亲与儿子的关系。
So we can understand long hours of work.
所以他会从早到晚去拼命的
工作。And we can know that long hours of work deserve rewards.
他觉得我这样辛苦的工作会有工价。
We can understand obeying all the rules.
他也会懂得去遵守所有的。
And that when we obey all the rules, we deserve that acceptance.
那他知道他这样子去做律法，他就会得到他应当得的。
这个叫工作导向的讲法哈。And you are unknowingly acting like a slave rather than a son.Or a daughter.
因为这样的工作导向，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当中成了仆人，而不是儿子。
Number five characteristic.
第五个特征。
Competition.
就是竞争，增进。
I work hard.
我要努力工作。
But yet, when I work hard, I didn't get a young goat, so I could celebrate with my friends.
大儿子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努力工作，你却并没有给我一只公羊犊，让我跟朋友一同欢喜快乐。”
I work harder than my younger son.
我比小儿子更加的努力。
I didn't squander away everything.
我又没有挥霍掉你所有的财产。
I work hard to increase 你的财产。
我每天辛勤工作，让你的收益一天比一天增加。
为什么他有？Go to celebrate, and I don't have any celebration.
凭什么你的小儿子可以跟宴客一起欢喜快乐呢
？And for me, 一个小羊都没有了。
我连一只公羊犊都没有。
So this younger brother didn't do anything good at all in his life.
所以这小儿子他一生并没有做任何的一件有益处的事。
This is what we call a competitive streak in someone.
所以这个就是增进的一个灵。增进。
He was actually competing with his young brother for his father's love.
大儿子他在用他的自己的作为跟他的天赋来跟他的爸爸来比较。
He was competing with his younger brother for his father's praise.
他觉得他所做的应该得到他父亲的称赞。
Of course, we know both sons have problems, right?
我们其实知道了，大儿子和小儿子他们都各有各自的问题。
One couldn't care less.
一个是
just want to enjoy.
一个是他不享受他的工作。
And he just want to enjoy life.
小儿子他只想享受生命。
And the other one only 享受工作。
另一个是享受工作。
So these two groups of people are present in church.
所以这两种人，大儿子和小儿子，同样的就是
present
现在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会出现这样两种人。
And they are present in God's family.
那真实的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会有这些。
So the 大儿子 kind of person will want everyone to be like a 大儿子哈。
大儿子他希望所有人像他一样。
但是这个不可能的。
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Because we are brought up with different kind of thinking pattern.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的环境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的思维模式也会不同。
So if you want everybody in the church to have a 大儿子 kind of 心态，
我们希望所有的肢体，弟兄姐妹都像大儿子心态，这也是不对的。
我觉得一般人会走掉。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一般的弟兄姐妹他们就不会来教会了，他们会走掉。
一般人都好像小儿子一样，
因为一般的人我们会像小儿子，
对不对？
对不对
？So in a church 要什么？包容。
我们教会需要包容。
And accept one another.
我们需要接纳彼此。
Know that God the Father loved 大儿子小儿子一样。
我们要知道天父是。他既爱大儿子，他也爱小儿子。
But this even this 小儿子哈，
即使这样的小
儿子，he has so many weaknesses.
他还有这么多的证人。
这么多的weaknesses.
他有这么多的坏，他有这么多的缺点。软弱。
But he has something which the elder brother cannot do.
但是他有一点是他的哥哥大儿子怎么做都做不了的。
他会悔改。
他懂得悔改。
对不对？
Repent.
你做大儿子很难悔改，
大儿子就非常的难。
That's why if you look at this passage of scripture, 大儿子没有悔改过。
当我们看整个比喻的时候，这个经文里面大儿子没有悔改。
他觉得是他是对的。
他总觉得他自己是对的。
I've kept all the laws. I have done all the things that is right. How can there anything be wrong with me?
我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我也没有，我也服侍你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做过不该做的事。
所以为什么要悔改？
那我为什么要悔改？
So that's why.
所以。
The next point, 哈。
所以我们要提到下一
点。大儿子有这个骄傲，哈 ，write it down。
下一点就是骄傲。
Okay, the next characteristic. 第
六点，骄傲。
The elder brother is very 骄傲。
大儿子他的个性非常的骄傲。
Here in this story, he makes claim about his own performance.
他觉得
what he has done.
他说他过于强调自己，他觉得自己做了哪些的事情。
他做得很棒。
他觉得自己非常的好。
Nothing wrong with me.
他觉得我没有犯任何的错误。
When you are proud,
当一个人骄傲的时候，
you will try to assume a moral high ground.
你对你的道德标准，你自己会设立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标
准。看这个小孩子 squander away all your inheritance.
他就会用你的标准。
Went to all these wrong women.
他就说：“你看你的儿子，你这个小儿子和娼妓一同吞了你的家产。”
So he has this superiority complex.
刚刚我们就提到他以小儿子来比较。
他有这个觉得他好过他，
他觉得他做了哪些，他做了哪些，他比小儿子好。
So you can see.
所以你可以看到。
It's very easy for us after becoming a Christian to start to wear the elder brother's shoes.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像这个大儿子一样。
Okay, so.After many years as a Christian,
其实我们已经是很多年的基督徒了。
Then we start to live kind of a performance-driven lifestyle.
那我们的生活模式还是会有的时候行为导向。
And very hard for us to repent.
那这样子就对我们来说悔改是相当困难的。
Let us pray.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